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佛说佛地经》，这是介绍佛的境界，不太好理解，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经的重点，就是佛告尔时世尊告妙生菩萨：“妙生当知，有五种法摄大觉地。”就是这个经的重点，就是佛告诉说呀，有五种法能够概括佛地的情况。这五种法的关系是这个经的重点。所以我们一开始呢，再把这个重点再复习一下。这五种法呢，可以分为两大类，就是第一个清净法界算一类，后边四个智，后边四个厚德智算一类。这两大类呢，我们说它的关系呢，我们讲过不少了，我们总结一下啊。一个是说他们是理与事的关系，事就是事物，具体的事物，这个具体事物里头呢，它都包含着一个规律、属性、特点、道理在里头，这就是事跟理的关系。哎，清净法界就是后边四个智是事、事物，那是佛心，佛心是由佛的修行的全部记忆组成的，这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事物，是有为法。这个事里头呢，它包含着一个特点，一个属性，或者叫一个真理，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清净法界，这是理，后边四个智是事，这是事与理的关系。它也可以叫做法和法性的关系，就是法对应我们现在的词儿就是事物，就是一切具体存在的事物。这个法呢和法性，法性就是这个事物里头包含的那个属性、性质、本质、特点、规律、道理、真理，就是法性。我们还说了，说这个清净法界智呢，是由根本智证到的。根，你得了根本智，就可以证到清净法界。后边四个智呢是厚德智，就是证了根本智之后自然就会得后边四个智，你必须先证根本智，所以这个根本智最重要。这个根本智怎么就证到清净法界呢？就是你的根本智升起的时候，你会从这个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从此远离颠倒梦想，永远没有梦了，没有假象了，你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没有假象了，就是清净法界。为什么叫清净呢？没有假象，就你没有任何障碍了。哎，你的眼睛前边，我们现在眼睛被颜色挡住了，我们看不见世界的真相。我们耳朵被声音给塞满了，我们听不见世界的真相。这就叫不清净。你远离颠倒梦想了，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没有污染了，没有障碍了，所以你看，你的眼睛就亮了，你的耳朵就清净了，你就看到了有什么看见什么，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看到世界的真相。所以呢，你从梦中醒来之后见到世界真相的时候，这就叫清净法界，有什么都如实见，一点不错。所以升起的这个根本智呢，就是心经里头观自在菩萨给我们表演的那个，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正道初地，你就是进入了清净法界，这就叫根本智。你有了根本智之后，后边四个厚德智呢，是先升起，同时先升起平等性质跟妙观察智，然后呢继续圆满成所作智跟大圆净智，一直到成佛的时候，大圆净智跟成所作智呢就得到圆满了， 这样的四个厚德志就完全圆满了。所以这个关系呢，也是一个根本智所证的境界跟厚德智所证境界的关系。根本智呢，证的是什么呢？这就等于说佛地啊有两个果，他证到两个果，一个叫断果，断除的断，一个叫智果，智慧的智。什么叫断果呢？就是佛的境界里头断除了什么，清除了什么，抛弃了什么，远离了什么。那他断掉了什么了呢？就是断掉我们这个五蕴的梦了，这个什么十二缘起、十八界、十二处，哎，就是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这个颠倒梦想断掉了。哎，这个颠倒梦想内容呢，你可以用各种角度来概括，你分五堆就是五蕴，分十八堆就是十八界。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说五蕴就代表我们这个梦。那清净法界呢，断掉了什么呢？没有什么呢？佛的清净法界里头没有什么呢？就是没有我们的梦，就是没有咱们五蕴。所以清净法界为什么清净？就是因为它没有五蕴。所以呢，清净法界可以跟五蕴皆空划等号，就是清净法界就是五蕴皆空这个真理，这个境界。观音就证到了这个境界，证到了这个真理，他就照见了五蕴皆空，实证亲眼看到五蕴在他面前消失了，全空了，哎，从梦中醒来了，没有梦了。所以他是实证了清净法界，这就叫断果，就是他断除了不应该有的污染的东西。梦嘛，你在梦里的人都是稀里糊涂的，那不是，那就是无明，没有智慧，看到的都是假象，没有真相。应该从梦中醒来才能看到真相。所以呢，佛是就是从梦中醒来，把梦空掉的，是断除了五蕴的，这个得到了这个果，初地上菩萨就得到断果了。哎，他断除五蕴了，但是初地菩萨呢，断的是五蕴的现行，就是眼前看不到了。但是呢，他还有90%的五蕴梦的记忆，就是还有90%的染污种子，还需要继续断除。二地、三地就是一份一份的去断，最后到十地，十份的就是100%的这个染污种子，五蕴。这个梦留下的记忆，那些染污净种子全部都换成佛法种子了，变成完全的清净种子了，这就叫圆满了清净法界，就是圆满了断果，就是初地菩萨断了这个五蕴的现行，佛断了五蕴的种子。哎，这样的话呢，断果就圆满了。然后这个说断除了五蕴的染污种子，那换成什么种子了呢？换成了全部圆满的佛法的记忆，这就是后四个智。这个全部圆满的佛法记忆就是后四个智。哎，大圆净智就是由这个所有圆满佛法的记忆组成的，它会升起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所以这个大圆净智，这个后四个后德智的关系呢，也可以用什么来这个比喻呢？就是用我们凡夫的藏识、阿赖耶识跟藏识里升起梦的那个现行，就是前七识来打比方。这是四个后德智的关系，他们又分两大类，大圆净智是一类，后边三个是一类。大圆净智是什么呢？相当于它是阿赖耶识变换的，阿赖耶识里头是染污种子，叫阿赖耶识，哎，全部换成佛法的清净种子之后，就变成大圆净智。后边三个智呢，是前七识的现行变来的，转化来的。哎，平等性智是第七识，妙观察智是第六识转化来的，成所作智是前五识转化来的。所以呢，它这个后边三个智呢是现行，就是在我们凡夫就是前七识，哎，现行就是 藏室里头大部分种子是暗的，它会重叶先报，最重的那一团记忆呢先升起梦，哎，那就叫前七识。在成佛的时候，他的阿赖耶识全部转成了清净种子，就叫大圆净智。他的第七识转成了平等性质，第六识转成了妙观察智，前五识转成了成所作智。但是这七识转的这三个智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佛的现行的整体。所以呢，后四智也可以分两大类，就是种子跟现行。大圆净智是种子，后三个是现行，这样你就比较好理解佛地的境界了。这个四智是得的什么果呢？是叫智果，就是智慧果，就是佛的智慧全在这四个智里头。哎，一个是种子，后三个是现行，这样呢，他们组成了佛的智慧。这个断果跟智果呢，也叫做断德跟智德，就是功德的德。哎，佛得到了圆满的断除一切杂染、断除五蕴的功德，佛也得到了最高的智慧、最圆满的智慧的功德。哎，这两个果也叫两个德。注意这个地方呢，大家来理解一下，在初地菩萨证到清净法界，佛证到圆满清净法界，这个断果里头，它断的是什么呢？断的是我们的梦。这个清净法界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说，佛地里头没有什么，这是一个遮权的表达。佛的境界遮权，就是说我问你什么东西是什么呀，你不告诉我说它是什么，你告诉我说它不是什么，哎，这就叫遮权。哎，清净法界就是一个对佛地的遮权，就是说什么叫清净法界呀？他没告诉你佛地有什么，他说清净法界就是没有五蕴。哎，他告诉你佛地里头没有五蕴，不但没有五蕴的现行，连五蕴的种子也全换成清净的了。哎，清净法界根本质是告诉我们佛地没什么。这个断德或者叫断果，就是般若经叙述的重点。你看《心经》《金刚经》《大般若经》都是在讲什么呀？佛地里头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没有十二缘起，没有这个梦中的佛法，哎，无知亦无得，就是告诉我们佛地没有什么。哎，没，总结起来就是没有我们梦中的一切。所以这个你光知道佛的断德，就是佛地没什么的时候啊，这个实际上对佛的境界还了解刚是一个开始，刚是正说了一个根本智正初地的境界，佛地真正有什么还没讲。所以你光学了般若经啊，光知道佛地没什么，这佛法还差得远。哎，你真正的东西还没讲，佛地真有什么，真相是什么，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佛的自身自性，佛的自性身，佛的法身是什么，都还没讲。所以你就知道广学般若经啊，实际上是现在佛地无法讲的第一个法，清净法界，就是佛地里头没有什么为清净，说佛地里头没有梦里的五蕴。这是遮权讲佛地，就是告诉你佛地里没有什么，还没讲佛地有什么。所以这个整个佛法呀，如果广学了般若经，那才学了大乘一个入门一个开始。到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一直到佛的境界究竟有什么，是在后边这个智慧果，就是他们会升起什么清净智慧，什么菩萨智慧，什么佛的智慧，只有四个智慧。哎，就是四个厚德智，这是世界的真相，这是佛的真身，佛的法身，佛的自性身。什么叫佛的自性身呢？就是佛的本身，哎，自身本身是什么？这个在般若经是没讲的，般若经只说佛地没什么，佛地没五蕴，没十八界。哎， 到唯识才讲佛地唯有识，唯有佛心菩萨心，哎，三界唯有心，这才是讲佛的自性，佛的本身，佛的法身是怎么回事。这是厚德智四个智是讲佛的法身的，这是唯识讲的内容。前边清净法界呢，说佛地没什么，这是般若经讲的内容。所以你这个佛地的这个无法的关系你理解好了呀，你对理解整个佛经，不管是大乘的般若经还是这个唯识的经，你都知道它的关系跟它的位置。实际上这清净法界就是二十说法，般若经二十说法的内容就是讲佛地没什么。后四个厚德智呢，就是讲佛也是唯有识唯有心，哎，三界唯心，这是唯识讲的内容，也就是佛三世说法讲的内容。好，我们复习了一下这个佛的佛地的这无法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人理解佛经理解不对，就是因为这个关系理解不了，哎，所以就产生了非常多的非常大的严重错误。哎，比如说有人就认为刚学了一个般若经，他就认为他把佛法学完了啊，他知道佛地没什么了，他就觉得我已经学完了，最高的境界已经都学完了，最高境界就是正见照见五蕴皆空，这是很可笑的事儿。你光知道佛地没什么，你还不知道佛地有什么了，你就学完了，啊，你就照见五蕴皆空，后边怎么办啊？后边就五蕴空了，什么也就看不见了吗？所以他不可能学懂，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就只好他也就是空，只好理解不了，因为他不知道有什么嘛，所以他也不敢真的认为观音说照见五蕴空，他就认为五蕴空了，所以就会出现那个什么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结果把五蕴又说成有了，那一下就根本就不是佛法了。五蕴说五蕴有，那是不学佛法的人才说五蕴有，你看是不是不说佛法的人全说五蕴有啊？五蕴十八界，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全是有，这不是佛法。佛法是说五蕴皆空，哎，这才是大乘佛法的内容。下边呢，我们就来了解这个佛地的另外一个境界，就是佛地的叫表全，就是佛地啊，我知道了，佛地没有梦，那梦醒了之后见到的世界真相是什么呀？佛的境界真有什么呀？哎，真有四智。我们下边呢就开始说四智了。四智这个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这个大圆净智，就是这个说四智里头又分两大类，大圆净是一类，然后后三个是一类。为什么呢？因为大圆净智是佛的种子，佛的佛心里的种子，全是清净佛法种子。后三个智呢是佛的现行，佛的种子呢是我们凡夫的阿赖耶识染污种子，一点一点转染成净转化来的。像我们现在就是，哎，正在一点一点的学习佛的清净种子，留下清净佛法的记忆，这样一点一点就把原来染污种子换成清净种子了。哎，这样换把我们阿赖耶识说五蕴皆有的种子全部换成五蕴皆空的佛法种子了，那就是变成佛的大圆净智了。然后这个大圆净智呢，它会升起现行，就是后三个智。所以我们现在呢先讲大圆净智。大圆净智上边上节课学了一段，我们也简单复习一下。复次妙生大圆净智者，如依圆净众相显现，众相影现。就是佛呢说这个大圆净啊，佛的大圆净智，其实这个大圆净智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比喻。这儿佛说呢，它就好像依靠一个大圆镜，哎，你一看呢 众相影现，里头呢有所有这个所有形象的影子都在里头显现出来了，就像大圆镜。如是依止如来净智，诸处净实众相显现。说那个佛的大圆镜里头显现的是什么呀？诸处就是一切处，处呢后来以这个后来以这个十二处啊，处就是指的这个根，哎，六处六根，净是指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哎，六处是眼耳鼻舌身意根，六根一处六尘就升起六识，我们众生整个梦中就是分这么三大类，哎，六根六净升起六识十八界。也就是说佛的那个大圆镜里头啊，现的是我们凡夫众生的梦，现的是我们凡夫众生的梦。说这个大圆镜是大圆镜智呢，是佛的种子，佛的种子他的心上显现的是其他众生的，这个包括十地菩萨，哎，那也是众生，也是有情绝有情，我们是没觉的有情，还睡着的有情，显现的是其他众生心的影像。唯以圆镜为譬喻者，当知圆镜，就是说为什么只用这个圆镜来比喻佛的种子呢？当知圆镜如来智镜平等平等，就是说只有说这个圆镜啊跟如来的这个平等镜这个镜啊平等平等，他们呀，就比较相像，是故智净名圆净智。这说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可能一想这个圆净啊，一想是的一个平面的圆净，就是我们人用的镜子都是平面的，哎，也有凸面的半凸面的。其实我觉得最好把佛的这个大圆净智啊想象成一个球体的，哎，就好像这个水晶球一样，四面八方所有无余影像都可以显现出来，哎，这样呢就是说因为佛这个境界啊实际上是我们梦中人根本没法想象的，哎，根本梦中人没法想象真实是什么样子，所以佛呢只好拿我们梦中人的知道的东西来打比方，哎，就找了这么一个大圆镜来这个比喻佛的这个种子的状态。我们说了我们阿赖耶识的那个染污种子呢就是一个大圆球，这也是这个比方这么说了，哎，因为我们谁也没见过我们阿赖耶识，哎，就打个比方大圆球，这样的话它换成这个全部换成佛法清净种子呢还是个大圆球，但是呢不是污染了，没有污染了，透明的，哎，完全就跟水晶球一样清清净净净的，大圆镜智，这样想象。好，我们下边开始学这个今天的新课，我们往下来看佛怎么描述佛的这个大圆镜。如大圆镜又是打比方，因为我们说了没法这个佛没法直接说，佛直接说了我们听不懂，我们也看不见，所以他只能用我们梦中的东西来打比方，就那他说好像一个大圆镜一样，有乐福人悬高胜处无所动摇，就是有一个福报很大的人啊，这个就是他呢悬高胜处，他在很高的殊胜的地方呢悬挂了一个大圆镜无所动摇，这个大圆镜永远不动，诸有去来无量众生于此观察自身得失。他就拿我们世间做比方，他说有一个很福报很大的人呐，他在比如说空中吧，他悬挂了一个大水晶球，哎，这个水晶球呢不动不摇，周围的这个无量众生呢，哎，一抬头就能看见自身得失，哎，得就是功德，失就是过失，就是自己做的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人照镜子一样，看看脸上有没有这个脏不脏。哎，为欲存德，舍诸世故。人们为什么要照镜子呢？是为了照说，哎，我这儿这个好，我就留着它。舍诸世故，就是我看这儿不好，我修正，哎，把那个黑点给它抹去。这就是世间呢，我们镜子的作用，就是让大家这个打扮自己啊，使自己更漂亮一点。用这个比方呢，比方佛的这个大圆镜，说如是如来玄圆镜智，出净法界，就是就像这个大福报人呢，在空中挂了一个大这个圆镜一样，佛呢。也悬了一个大圆镜智，除净法界，就是在佛的清净法界里头啊，也挂着一个大圆镜智。大圆镜，无间断故，无所动摇。佛的这个大圆镜挂在那儿呢，就是永远在那儿，哎，无间断，所以呢，也是不动不摇。他挂着干什么呢？欲令无量无数众生观于染净。哎，为了让所有的众生啊能看到自己的心性啊，什么对什么不对，哎，什么是污染，什么是清净的。为欲取净，舍诸染故。哎，让众生就是一照镜子就知道，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哎，我应该多行善，我应该远离诸恶。这个佛的大圆镜呢就起这个作用。像现在呢，佛的大圆镜就挂在清净法界，说我怎么看不见啊？实际上是你要是学习佛法，你就等于是在照这个佛的这个大圆镜。哎，一听佛法说，哦，原来杀生，杀生多病短命啊，杀生这是恶。哎，原来我们人，你看现在很多人认为杀生还是好事了，是吧？拿个猎枪，像那个什么这个就是叫什么场啊，屠宰场，都还觉得做功德了，养殖场，哎，都拿杀生当这个，还当这个你发大财了，还是在世间就是大福报人，还是这个挺洋洋得意的，以为那是功德。所以你要学了佛法，你就用这个佛的这个大圆镜智一照啊，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功德，什么是错误。佛的大圆镜是起这个作用的。好，我们再来看佛下边说啊，又如圆镜极善摩迎，就是说在这个佛的这个境界呀，又好像一个大圆镜啊，极善就是摩得非常好，摩迎就是这个镜子呀，古代镜子都是什么铜镜啊什么，它得摩，把那个表面得磨得特别细腻，特别这个光滑，它才能照出影来。所以磨呢，影就是非常清楚，哎，那个面磨得非常平，这样的话呢，照的影才会照得清楚。见镜无垢，光明遍照。哎，见就是照，哎，你一看那个镜面非常清净，无垢，没有脏东西，光明遍照，可以那个有什么影像都照得清清楚楚。这是说世间的镜子呀，磨得好，哎，它照东西就看得清楚。如是如来大圆镜智，于佛智上，哎，用这个镜子磨得非常清楚，照得非常清楚，来比喻什么呢？就是佛的大圆镜智啊，于佛智上，一切烦恼所知障垢永出离故，极善摩迎。哎，佛的这个大圆镜智就是磨得非常好，他磨去什么东西呢？磨去一切烦恼，贪嗔痴慢疑什么，反正我们人这个所有烦恼吧，全都去除了，全都断光了。不光去了烦恼，这个烦恼啊，指的是烦恼障，它这个障字是烦恼障所知障，他只是用了一个。什么叫烦恼障呢？就是烦恼就是烦恼障。说烦恼障，障什么呀？你有烦恼你就不快乐，你就不幸福，哎，你就不清净，哎，你就麻烦，你就难受， 他就障你幸福，障你快乐，这是烦恼障。那什么叫所知障呢？就是障你所知。哎，本来我们人呐，应该所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呀？应该是有什么就知道什么，一切信息我们都应该知道，都应该都是我们所应该知道的。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就障碍我们知道所应该知道的一切。你看我们现在就每个人的知识啊，就那么一点点，世界上大量的知识，宇宙里大量的知识，哎，我们都被障住了，都不知道。说是什么障住我们所知了呢？就是邪见，就是邪见。你比如说最大一个邪见，最简单一个邪见，就是说什么呀？说我们面前呀是真实世界，哎，这不是梦。这个邪见就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它障住什么了？你认为这是真实的，那你就在里头折腾吧，结果就是烦恼、苦厄、灾难，你就在里头痛苦，在里头六道轮回。障住什么了？障住你见到真实了。什么是真实啊？这是梦，你醒了，什么六道轮回，什么苦难，什么烦恼，全都没有。障住你认识真实了，障住你得到真实快乐。所以这个邪见呀，不但是所知障，而且它也是烦恼障。哎，让你该知道的真理知道不了，哎，结果呢，升起的全是那个自寻的烦恼，邪见引起的烦恼。在佛那儿呢，这一切烦恼，一切所知障，也就是说一切邪见，这些污垢的东西永出离故，佛那儿全都是佛法正见，全是真理，没有一点邪见，没有一点错误的看法。哎，说这正确的看法从哪来？从哪来啊？你就得从佛说的话里头来，佛说的经里头来。哎，佛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相，你才能知道你错在哪，才能知道哪些是邪见，才能把它变成正见。佛那儿就是从发菩提心就开始学佛法，就开始去除烦恼，去除邪见。这样的话呢，一直到佛断了最后一份无明，全部圆满的佛法都学得非常好了，这样呢就永远出离了一切烦恼跟一切邪见。这就叫极善魔影，佛的大圆净智磨得非常的清净干净，就是把烦恼跟所知障二障都断除了，所以它就变成了非常清净的大圆净智，就好像水晶球就是透明的，哎，没有一点脏东西，所以你周围有什么它都可以照得清清楚楚。为依止定所摄持故，见净无垢。说这个把这个佛把烦恼障、所知障、二障都断除了，它怎么断除的呀？它是依止定断除的。定就是心一境性，就是你把心放在一个境界上不动，这就叫定。哎，定在一个境上。像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应该把心，就是总的来说这个定啊，我们应该修什么定啊？应该是把心就定在佛法上，定在真理上，定在佛说的真相上，定在佛说的智慧上。哎，为依止定所摄持故，由于这个我们一心学佛，一心学法，你由这个定所摄持，你就能得到圆满的智慧。所以呢，佛就是依止定，哎，这就叫定慧双修，依止定，然后呢去去除二障的烦恼，去除邪见，这样的话呢就得到了一个见净无垢的大圆净智。能够，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染污的阿赖耶识全是邪见组成的，那你就光见你的邪见吧，你见不到正见，哎，你见不到这个真相，哎，你全是污染的邪见。什么叫邪见呢？也叫颠倒见，就是没什么他说有什么，梦里的东西都没有， 可是我们呢学的这个从小学的一切见啊，都是说梦里的什么东西都是真有，哎，这是颠倒。然后梦外边有真实的世界，哎，我们谁也不承认，因为他认为这不是梦嘛，那怎么会承认梦外有真实世界呢？真有的他不承认，这也是颠倒，哎，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被邪见啊给蒙蔽了双眼，蒙蔽了这个我们的一切认知。佛呢就是把这个邪见给断掉了，所以呢他就见境无垢的大圆精智就圆满了，作诸众生利乐事故，光明遍照。说大圆镜怎么做众生利乐事呢？哎，众生一看大圆镜，他就知道什么对什么错，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哎，他也去改正自己的邪见，把它变成正见，他也成佛，是不是也就得到大圆精智了？所以呢，佛的大圆精智可以帮助众生成佛，所以叫光明遍照，就好像太阳一样，所有的人都可以照到。哎，你只要愿意去照，哎，你愿意学佛，当然你不抬头看，那你是学不了，你不学佛，你就得不到这个利益。下边佛说，又如圆镜，依缘本质，种种影像相貌升起。这又是说我们梦中的这个我们知道的事情，就是他说又好像一个大圆镜啊，一元本质，这个大圆镜圆就是攀圆吧。什么叫本质呢？就是一个东西的实际存在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如果你这大圆镜在屋里放着，你是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它里头也就什么影像也没有。你得有一个实际的东西叫本质，就是那个东西，就是它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比如说你一个人的脑袋跑到大圆镜之前面了，这个人的脑袋就叫本质，哎，就叫一个东西的本质。种种影像相貌，只要你大圆镜前边有了一个本质呢，那大圆镜里头就可以升起种种影像，就是你有什么它就显现。这就是我们梦中的一个这个一个例子，说就是你有大圆镜，你大圆镜前边又有一个东西，依缘本质，就是依那个东西的本身，哎，大圆镜里头种种影像就升起来了。用这个来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如是如来大圆精智，于一切时依诸缘故，种种智影相貌升起。就是镜子照一个东西的影像可以看到，用这个来比喻，像如来的大圆精智呢，就是于一切时，哎，因为它不摇不动，这个不中断，依诸缘故，就是依一切缘，在他面前有什么真实存在的东西？有什么真实存在的东西啊？就是其他众生的心，包括十地菩萨的心，因为三界唯有心嘛。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佛也是一颗心，众生也是一颗心。哎，这三个是画等号的，全是心。佛也是心，菩萨也是心，众生也是心。所以佛的心如果是大圆镜的话，那在他里头呢，依诸缘，就是由于他面对的是所有众生的心，这就是众生的心，就是大圆镜外边的本质，哎，缘的本质。众生心的种种智影相貌升起，就是在佛的大圆镜里头啊，所有众生心的影像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金刚经》里头佛说，是多少国土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佛就好像一个大，佛的心就好像一个大水晶球一样，哎，所有众生的这个影像呢都 看得清清楚楚，只是用镜子来做比方。我们也可以，所以这个大家如果学了唯识啊，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就会更透彻。哎，因为这个就是比喻啊，还是用世间法的比喻。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真相是什么，学了唯识，真相是什么呀？梦里的一切都没有，唯有众生心，一个人一个心，除了这个心，世界没别的。而且这个众生心跟佛菩萨的心呢，完全都重合在一起，哎，就好像一个屋里点了一千盏灯一样，哎，每个灯的光都照满整个屋子，也就是说我们跟佛菩萨的心是一样大的，但是呢各是各的光，互不妨碍。你想这个真实情况，你要说来，佛如果他的心就像一个透明的水晶球一样，所有众生心都是跟它重合在一起的，你想所有众生心里的那点东西它还不是体会的清清楚楚啊？它不是看，它就是亲身体验，是吧？跟你完全在同体一个位置上，哎，所以呢你就理解这个大圆经智慧，理解的更透彻。这个地方还是说佛是个大圆镜，哎，众生呢是在圆镜前边，哎，你只要在佛的这个圆镜前边，种种影像都会升起，佛在大圆镜上呢都照得清清楚楚。下边，如圆镜上非依众多诸影像起，这是又是我们梦中的例子，说就好像有一个大圆镜啊，上边非一众多，就是说非一是不是一个，哎，不是一个是多少啊，是非众多，非常多，非常多的什么呢？诸影像起，就是我们这个平常的镜子你往这一摆，哎，里头它不是一个影像，哎，它是好多影像，所有的影像都升起，哎，就是它面前有什么都升起。注意，而圆镜上无诸影像，但是那个圆镜上，圆镜本身无诸影像，听明白这意思没有？就是你一看那个圆镜里头好像是有很多的影像，实际上呢那个圆镜上边没影像，对不对？圆镜本身它没动，大家想一下，圆镜本身不是说圆镜本身上边这个出来很多影像，不是，就是你人去看的时候，在镜子里头好像有很多影像，那是一个假象，并不是说镜子上真有好多影像。所以他说你看圆镜上好像有很多影像升起了，实际上圆镜上，圆镜本身呢没变化，哎，它上边没影像，而此圆镜无动无作。所以说这个圆镜呢，它本身你看着里头人走来走去，好像这个有很多东西，很多动作，而实际上这个圆镜本身呢无动无作，这个圆镜它没任何变化，它也没动，它也没做，它就是说它还人里头在它里头走来走去，有那个影像，镜子本身有来有去吗？动吗？一点不动，就是镜子在那放着呀，一点变化都没有。你人去看的时候就能在里头看出很多影像来，这是我们梦中的一个常识。下边来比喻什么呢？就是如是如来圆镜智上，就是如来的大圆镜智上啊，非一众多诸智升起，哎，也是有很多的智慧，因为它照的只有心嘛，哎，心都是智慧，智慧呢也可以有这个叫这个正确的智慧，也可以有邪慧，哎，就是错误的智慧。你像现在人们说，哎，物质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这就叫邪智，因为他说错了，哎，实际上是三界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诸智升起，不管你是正智还是邪智，在如来的那个大圆经之上啊，非一众多，就是实际上是你有多少智都在佛的那个大圆镜之上升起了。 但是圆净至上无诸智也，在佛的那个心上没有我们那个什么正见邪见什么乱七八糟，没那些东西，而此至境无动无作，就是佛的心没动，佛的心没变化，哎，佛的心没动，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在他其他众生心的影像呢能够在佛的这个大圆镜之上看得清清楚楚。大家再想一下前边那个镜子的比喻，这个好像画上好像有点别扭，你想一下，就是你在镜子里头可以看见镜子前边很多东西在镜子里的影像，但是实际上镜子本身没有任何变化，它在那没动，它那个镜子上没影像，镜子上边没影像，是镜子你看镜子的话好像在镜子里头有影像，哎，镜子本身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看下边一个比喻啊，又如圆镜与众影像非合非离，这个我们还是用这个梦中的镜子，哎，里头比如说你在那照，哎，你里头有一个你的头像，说这个镜子跟你这个头像啊非合非离。什么叫合呢？就是它镜子跟你的头没有合在一块儿啊，不是跟你的头了，跟你这个头的影像啊没有合在一块儿。你想镜子它根本就没动也没变，它不是说你的头像跟镜子合成了一个新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啊？没有合吧，你的那个影子影像头像跟那个镜子本身合在一块了吗？没有，镜子没有任何变化，它没有往镜子里头加任何东西，对吧？合就是它俩变成一个东西叫合起来嘛，镜子跟你的影像没有合起来。非离，说它跟你的那个影像是不是两个东西分离了呢？也没分离，因为你离了镜子也没你影像，哎，你的影像你离了它离不了，有镜子才有你的头像，没镜子就没你的头像，所以它俩也非合非离，就是既不是你的头像跟镜子合成一个东西了，也不是它俩完全是分开的两个东西，哎，它俩又分不开。为什么非合非离呢？非合就是不具即故，就是说为什么说你的头像跟镜子没有合起来呢？因为它们不聚集，它们没有聚在一块儿，哎，互相没有影响的，互相不是说你到我里头了，我到你里头了，我们合在一块儿了，不聚即故，没有聚在，没有聚，没有合，所以没有合。怎么叫非离呢？现彼缘故，就是说他俩又没远离成两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镜子里头看到你的头像了，现彼缘故，把你的那个影像显现出来了，所以他俩也离不开，也没离。这个道理听明白了吧？下边来比喻什么呢？如是，就是像这样，如来大圆镜智，如来的那个心，与众智影非合非离，就是跟他这个所有众生的心不是合在一块儿了，不是说你的心跟如来的心合在一块儿了啊，成一个心了，非合。哎，你的心是你的心，如来心是如来心。刚才我们举例子了，就是说实际情况是如来心是一个大圆球，你的心是个大圆球，虽然位置是在同一个位置重合在一起，但是呢非合，谁也互相不妨碍谁，就好像一个屋里点了一千盏灯，你想一下，哎，每有红灯绿灯各种颜色的灯，红灯照出来的红光照满屋子，绿灯照出来的灯光也照满屋子，他们俩一样大，光是一样大的，但是呢红光是红灯照出来的，绿光是绿灯照出来的，他们互相没有合在一块儿，哎， 各是各的，谁也不影响谁，所以说非合，不是说红光跟绿光合成了某一种新的光，没有，各是各的，非合。非离，哎，你屋里有多少盏灯，哎，它就有多少个满屋子的那个光。他也不是说他们没在一起，哎，非合非离。你去用那个灯光想想众生心也是，一个人一个大圆球，大家和重合在一起，哎，各是各的心，非合非离，大家重合在一起也没有离开，哎，在同一位置，不拘极故，不散时故，就是如来大圆经智上能够显现出所有众生心来。非合是因为佛的心跟众生的心并没有聚到一块儿，集到一块儿，并没有合到一块儿，哎，还是各是各的。佛成佛了，我们没成佛。一地菩萨的心，二地菩萨的心，各是各的，不是说跟佛合在一块儿，他也成佛了，哎，跟众生合在一块儿，他也成众生了，不是，各是各的心，各修各的心，哎，大家谁也不影响谁。不散失故，就是在如来的这个大圆镜智上啊，显现出所有众生心的，他也不会，就是说他们散失，就是说他们离开了，哎，佛的心跟众生心，没关系，不照面，也不散失。为什么呀？它是一体的，就是在同一个位置的。这个回头你去在听这个录音的时候，好好琢磨这个，就是佛用。本来这个真实境界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梦中人是没法想象真实境界的，但是佛呢用我们梦中的一个现象来打比方，哎，就用一个大圆镜。我说了，一般我们想大圆镜呢是平面的或者凸面的，反正是一个面吧，根据实际情况，就是佛说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呢这个大圆镜应该是立体的更好，就是直接用那个，就是众生心是一个大球体，哎，佛的心也是一个大圆球，哎，这样的呢，用这个大圆镜，我们想象成一个立体的水晶球，这样呢是四面八方，哎，只要你存在的东西都在里头显现出来，一点都这个就是没有背面，没有旁边，没有中心，哎，这样的。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下边再来看佛说，又如圆镜周盈其面，于一切处为诸影像遍其一圆。你看这个地方他就说呀，又如这个又，这是梦里的情况啊。他说就好像有一个大圆镜啊，周盈其面，周圆周，盈清净，就是这个圆镜的这个面啊，周盈其面，就是哪儿都干净的不得了。所以这个你看，你想象一个平面的大圆镜也可以周盈其面，就是整个面都是清净的，也可以想象一个水晶球圆周，哎，圆周周盈其面，它的整个圆球面上都是清净，都是这个干干净净的，于一切处为诸影像遍其诸缘，对于所有的地方都能够作为一切影像升起的一缘。一缘就是依靠这个大圆镜，这个缘就能升起于一切处为诸影像遍起所要依靠的这么一个缘。就是如果佛的那个大圆镜我们想象成一个水晶球的话，它是不是于一切处，它的上下左右前后一切处为诸影像，为一切影像遍起，就是普遍的起，没有这个在它里头没有反映出来的，普遍的起就是你有东西的都在这儿起来了，升起这诸影的所依的因缘。所以还是想象成一个水晶球比较这个好。我们的那个阿赖耶识啊，就不是水晶球，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大石头球， 就是你一看呢，在这个就表层上好像模模糊糊能看着点什么影像，实际上呢，周围的什么都就显现这么一点吧，哎，实际上大量的你都不知道，显现不出来，哎，是个脏球。佛的这个镜子呢，是一个非常清净的，哎，透明的，所以你周围有什么颜色，它就能给你显现出来。这是梦中的一个比喻啊，我们就想象一个水晶球，它能够照，就是周围所有上下左右一切处的影像都在上边能够看到，如是如来大圆净智，不断无量众行善应，就是佛的这个心，这个大圆净智大圆净呢，不断无量众行善应，就是说它里头无量众行，就是我们无量众生都在那走来走去，忙来忙去啊，行嘛，就是各种心行，不断无量众行善缘，就是它永远能够很好的清楚的照见我们无量众生的心都在那运行，有想这个的，有干这个的，哎，心的活动，唯诸智影遍起一缘，是所有智影，我们说这个智呢，也可以理解成上边这个知字，就是你知道什么就为智，哎，所以这个智有高智商，有低智商，有正确的智，有这个错误的智，哎，有正见，有邪见，这都叫智，知影。我们的心就是在那知，是吧？眼睛知道颜色，耳朵知道声音，意识知道这个逻辑上这个推理的一些想法，为诸智影，为众生这一切智的影子变起出一缘，就是佛的这个大圆镜啊，就是能够升起一切无量众生的心行的一个所依靠的东西。说佛的那个大圆镜都升起什么智影了呢？为声闻乘诸智影像，哎，在那个佛的大圆镜上，你能看到修小乘的人的这个心性活动，哎，他们在想什么？独一觉乘，独一觉就是独觉，哎，也叫圆觉，就是这是小乘的有两个果，一个是正阿罗汉的叫声闻乘，正辟支佛的叫独一乘。独一觉乘诸智影像，他们这个小乘的两种智者吧，他们的智慧的影像在那升起，他们这个智呢就跟大乘比就是一个小智，哎，就是低级的智，哎，大乘是大智，哎，然后大智呢有分十地，到佛呢才是最叫无上智，无上觉，哎，最高的智，最好的智。然后呢，在佛的大圆镜上还能看到无上大乘诸智影像，哎，大乘是无上的，那小乘呢就有上，哎，大乘就比他高，这个智慧高，所以他有上，大乘就无上了。为什么呀？大乘是从初地到佛成佛，这是大乘圆满，所以大乘呢是无上大乘，哎，诸智影像。那就是从初地到佛的诸智影像都在这个佛的大圆镜子上看得清清楚楚。为欲令诸声闻乘人依声闻乘而出离故，他为什么要显现这个影像呢？是为了想让诸声闻乘人依这个声闻乘，这个什么叫声闻乘呢？就是佛给小乘人说的这个佛法，乘就是交通工具嘛，哎，声闻乘就是给小乘人说的佛法，这就是小乘人乘着小乘的佛法就能证到小乘的果，就能把他们运到阿罗汉果、辟支佛果那儿。所以声闻乘是指的佛说给小乘人说的佛法叫声闻乘。佛的这个大圆镜智呢，就是想让小乘人 依靠佛说的小乘法而出离故，能够出离这个烦恼。哎，小乘人能够出离烦恼，就是他不知道有我，他就八风吹不动。哎，你骂他夸他，他都不动心，这就出离了烦恼。哎，是一个小出离，他还没有出离这个梦境。独一觉人依独觉乘而出离故，哎，他比这个阿罗汉乘呢要高级一点。高级一点，高级在哪儿呢？就是小乘根本不承认这是梦，他只说这，他认为这是真实的，只说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我。这个独觉乘呢，比他高级在就是独觉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梦了，但是呢，他也发了是觉醒的心了，也发了成佛的心了，就是发了菩提心了，但是呢，他对这个梦的认识啊，没有这个达到真正的认识，他实际上还是把梦中当真的，想在梦中成佛。哎，他就比那个阿罗汉就是多发了一个菩提心，但是修的实际上还是小乘法。然后大乘之人依无上乘而出离故，佛的这个大圆净智的作用就是什么呀？就是让一切学习佛法的人呐，你看着佛的大圆净，你就知道什么对什么错，怎么修怎么成佛，这样就能够证到这个佛让你证到的境界。哎，下边如圆净中大盈可得，哎，这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例子啊，就是梦中的例子。他说比如说这个大圆净啊非常大，大盈可得就是里头可以照很大的东西，什么呀？所谓大地大山大树大宫摄影，哎，就是这个镜子个儿就大了，它可以照大地大山大树大宫殿大宫摄影，而是圆镜不等比量。但是这个它虽然这个大镜子能够照很多大的东西，但是这个圆镜本身呢不等比量，就是跟那个大山大树的那个量啊不相等，就是意思就是说它还是大圆镜。哎，它没动，就仿像上边的那个说的那个例子里头，不管你有多少影像，也不管这影像来来去去怎么动，那圆镜啊它实际上它没变化，它没动。这儿也是说你照多大的影子，但是那个圆镜呢跟它不相等，就是不是说圆镜照了一个大山，这个圆镜就等于那个大山的量，就大山那么大，不是那样的。哎，它不受这个影像的影响。哎，如是如来圆镜至上，从极喜地乃至佛地智应可得。在如来的这个大水晶球上呢，从初地菩萨，极喜地是初地，乃至佛地，一直到二地三地，一直到佛地，所有佛菩萨的智慧影像都可以看见。注意后边说了，给予一切事出事法智应可得，这个说的非常的全啊，就是在如来的这个大圆镜智镜上呢，能够看到什么呢？一切事出事法，这是事这儿可以画一个顿号，就是事法跟出事法。事法就是世间法，我们梦中都是世间法，你从梦里醒了那就叫出世间法，就是出地以上菩萨都是出世间法，出了三界了，没有五蕴了，哎，这就叫出世间法。事法呢，世间法呢，就是梦中的人，不管你学佛的不学佛的，哎，修学佛修到什么位的，全是世间法。佛的这个大圆镜上啊，一切世间法跟一切出世间法都可以看到，这个影像都可得，都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在佛的这个心上啊，可以看到 不管学佛不学佛，也不管学佛到醒了没醒，也不管是马上就要成佛了，所有众生心的若干种心性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圆精智非彼分量，但是这个佛的这个心，佛的这个大圆净智慧啊，跟他上边显现的那些影像呢，非彼分量，就是跟他的分量不相等。不是说他照见一个实地菩萨的心，他就圆净智就跟那个实地菩萨的心一样了，不是。哎，他照见一个坏蛋的心，他的心就跟那个坏蛋的心分量一样了，一样大小了，没那个。这个佛的大圆净心是不变的，哎，你什么影像都在上边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呢跟他不合不离，哎，跟他不是一回事，也不离开他，他都能看见。大家来体会这个佛说的意思啊。我们再往下看，为什么佛要举这么多例子呢？就是因为佛的境界不好理解，所以佛呢就是用这个大圆镜的从各个角度各个说法来给我们，让我们来体会佛的这个境界是个什么境界。下边又从另外的角度来讲这个圆镜，又如这个一开始说的呀，都是我们梦中能够想象的。他说又如圆镜，我们比如说我们桌上摆一个圆镜，非处障智影像起源，它不是处在有障碍的那个本质那个东西它的影像能够升起的缘，也就是说它不是某种影像可以升起的缘，也就是说它不升起那个影像，哎，它不是那个升起的因缘，也就是说它，你在这个我们在桌上放个圆镜啊，它不是这种影像，一种什么影像它升不起来呢？就是处在障碍里头的那个东西的影像。障碍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在桌上放了一个镜子，你呢前边有一个柜子，这个柜子的门呢是关着的，这个柜子的门就叫障碍。它障碍什么呢？障碍柜子里头的东西，比如说你柜子里头放的是什么东西，那个叫本质，哎，那个本身那个东西，柜子门障碍了那个柜子里头的东西，处在障碍里的东西的影像，你那个镜子里头就生不起它的影像，对不对啊？你或者你直接拿一个拿一块布把后边东西一挡，有障碍，那个本质的影像是不是在镜子里就生不起来啊？这是用这个我们能够理解的梦中的事情来打比方，就是说你这个镜子呀照不见那个有障碍后边的东西的影像，哎，生不起。如是如来大圆镜智，哎，大圆镜智呢也有东西啊不生起，什么呀？非恶有摄闻不正法障碍众生智影起源。注意啊，这个话是这样说，如来的大圆镜啊，不是咱们直接看后边这四个字啊，不是某种智慧影像升起的因缘，哎，所以你要理解佛心它对的是众生心，众生心里头都是知，哎，眼知色耳知声一知道意识知道法，都是知的影像，心行的影像。如来这个大圆镜智里头啊，不是某种智慧影像升起的因缘，不是什么，他在这个如来镜智上升不起什么样的智慧影像呢？非恶有摄闻，就是恶有，就是恶知识。我们不是说平常学佛法你要找善知识，就是他引导你学的是佛法，而且他学他讲佛法讲的是佛法，就是符合佛法，他讲的是佛法，这叫善知识。 有的人呢叫恶知识，他怎么恶知识呢？或者他告诉你说佛法那是恶魔说的，哎，佛法是这个就是邪见，哎，你不要学佛法，这就是恶知识，就是把真理说成谬误，这叫恶知识。恶有涉文，就是恶知识涉文，就是让你去听的那个，哎，涉就是拿住，哎，让你去听的，听的什么呢？不正法障，哎，就是恶有让你听的那个不正确的法，也就是邪见的障碍。这个不正法呢，不正法障，爱众生设闻不正法障碍众生智应升起之愿。一个恶友让你去听邪见，他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心里的障碍就是邪见，邪见就是障碍，障碍什么？障碍你知道真理，哎，障碍你见到真相。所以这个恶友啊，让你听的不正法，他是障碍，他障碍什么呢？障碍众生智应升智应。佛的大圆镜之上啊，不升起这个邪见障碍众生的智应，就是说佛的大圆镜永远是如实反映这个，你要是有这个错误的邪见的障碍，障碍众生生智的，佛这儿啊不升起这种邪见的障碍，邪见障碍，障碍众生升起智慧的那种影响，它不是，就是说佛不会办坏事，哎，你一照大圆镜呢，你看到的都是这个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你就看清楚了，这样你能看到那影像。你在佛的大圆镜上看不到什么影像呢？就是说那个邪见的那个那种法升起的影响，你看不见，哎，也就是说佛是大善知识，佛不是恶友，哎，彼非弃故，说那个有恶友，哎，有人这个就是反对佛法，这个说就是诽谤佛法，那就是恶友了，他有邪见，但是佛的那个大圆镜之上啊，不升起他那个就是邪见的智慧。彼非弃故，因为那个恶友啊不是法器，不是学佛的人，哎，法器就是能够学习佛法的这个人叫法器嘛，哎，就是说就好像这个你拿着一个碗，佛给你智慧，给你智慧之水，哎，你这个碗呢是一个这个完整的，佛的水放到你就收到了佛的智慧，哎，彼非弃故，你是个破碗，哎，佛给你一点你漏一点，那佛呢就不会去做那种傻事，是吧，你不是法器，佛不会给你说法。所以这个是从前边是从正面的角度，这个是从反面的角度，就是如来这个大圆镜之上啊，它不起某一种智慧的影像，什么智慧的影像呢？就是邪见的，障碍众生升起学习佛法的，哎，智慧的影像，佛的大圆镜上不会升起那样的影像。又如圆镜，非处暗智影像起源，这又是我们梦中镜子。我们这个梦中你放一个镜子啊，非处暗智，就是什么叫处暗智啊，就是处于黑暗的地方的东西影像升起起源，哎，你这个在一个没有灯光的屋子，漆黑的屋子里头，你放一个镜子，它就不起影像，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镜子外边的东西，这个智都是处在黑暗当中的，这个影像呢在镜子里头升不起，哎，如是如来大圆镜智，非处乐恶愚暗众生智应起源，彼非弃故，就是佛的这个大圆镜不升起什么 这个知道的智慧的影子呢，不生起这个邪见的什么邪见的影子呢，就是处于乐，喜欢恶。哎，我们现在众生很多呀，喜欢恶。你比如说有人就喜欢杀生，哎，整天拿着猎枪打猎，哎，喜欢这个骂人，哎，喜欢发火，贪嗔痴，哎，喜欢这个偷盗，乐恶，不偷他痒痒，偷了他才这个舒服，这乐恶，愚暗，愚痴，阴暗，哎，有这种习气的众生，乐恶愚暗众生，这样的众生，他们的那个就是叫智影，哎，他们的那个智影，佛的大圆镜不是他升起的因缘，就是不会帮助他去升起那个喜欢造恶、喜欢愚痴、喜欢黑暗那样的智慧的影像，在这个大圆镜呢，不会帮助他升起这些邪见的影像。为什么呢？因为彼非器故，它不是法器，所以佛不帮他这个忙。哎，就是佛不帮助众生升起邪见的智慧，哎，喜欢做坏事的智慧，在这个佛的大圆镜不是他升起的因缘，哎，佛不帮着他们升起这些。注意理解这个，就是说佛虽然是不帮着他升起那个造恶，但是他那个新的造恶的那个影像呢，在佛的大圆镜上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只是这个大圆镜智不是他升起那个的因缘，就是佛不帮着他生那个造恶那个影像，哎，是他自己或者那些恶知识什么帮助他，他们帮助他升起那个造恶的心性，佛的这个心不帮着他升起这个智慧的影像，哎，但是他的心的这个不管他是什么心行，佛都看得清清楚楚，在那个圆镜智上有他的影像，但是没有什么影像呢，没有，就是因为大圆镜智帮助他升起了邪见的影像。你看大圆镜智不是那个喜欢造恶的众生的智慧升起的因缘，就是他升起那个邪见的智慧呢，那里头没有佛的因缘，没有佛的助力，没有佛的这个帮忙，因为他不是法器，所以佛不会理他，哎，佛不帮忙，但是他的心佛还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再看下一个，又如圆镜，非除远智影像起源，这是又是梦中的比喻，就是我们有一个镜子，它不升起什么影像呢？不升起处于远处的东西的影像，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屋里放啊，屋里不行，屋里墙就挡住了，你就在院里放个镜子吧，哎，非常远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外国，呵呵，你非常远你都看不到，哎，你镜子里头也不会出现，就是只能出现近处的影像。哎，如是如来大圆镜智，非处不净感匮乏业，不信众生这个智影起源，彼非器故，大圆镜上也不会升起另一种智慧的影像。哎，我们说的这个智慧，记着大家理解就是知，就是心行活动的影像。哎，就是这个智有正智，有邪智，哎，有高智，有低智。这个大圆镜上不是什么升起的因缘呢？不是那个处在不净感匮乏业，不信众生。什么叫不净？非处不净，先说非处不净啊，就是处在这个不清净的当中。清净就是正见，不清净就是邪见。哎， 我们不是心里头都是记忆吗？记忆就是我们的看法嘛，无非一个就是清净的，一个不清净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不正确的。哎，处在邪见当中的，感得了匮乏业，匮是缺乏，缺乏什么呀？缺乏法。这个众生呢，他感得了缺乏法的业。什么叫匮乏业？就是见不到佛法。哎，这个法是指的佛法，因为你要是一切法的话，我们谁也不匮乏，是不是啊？睁眼就见颜色，醒了就能听见声音，脑子时刻不断各种想法，我们不缺法，我们缺什么呀？缺佛法。匮乏业是指的缺少佛法的业。什么造什么业会感得匮乏业呢？就是说好，这个好一点的情况就是这个人呢，整天贪嗔痴，比如说忙着赚钱啊，这生赚下生赚，是老去赚钱去，他顾就是直到邪见，顾不上正见，顾不上去找真理去。哎，你看我们现在大量的众生整天就为了吃饱养家，哎，整天忙，他根本就不去问说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人有没有轮回，世界真相是什么，他根本顾不上。哎，这是好的情况。这样的人呢，就是他不去追求真理，不去追求佛法，他当然他那就缺少佛法，他不跟佛法结缘。实际上更多的坏的情况是什么呀？谤法，说佛法是这个迷信。你看现在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学佛法的？哎，你要问佛法是什么，你现在到大街上很多人都认为佛法就是迷信。哎，更何况你到这个其他国家，那就是信这个其他教的，直接就是佛法就是魔业。哎，因为这个很多教啊，它这个排他性特别强。哎，就是我们信的这个教主才是唯一的真神，他创造了一切。哎，你只有这个信他才能够得救，不信他的都是要下地狱，都是魔鬼。就是谤佛谤法，感匮乏业。你对佛法那么敌视，你怎么能够在这个后边的这个梦中遇到佛法呢？哎，遇到佛法他还要去谤，还要造这个感匮乏业的那个业。哎，这就在处在不清净的感匮乏业，感得了缺少佛法的业报的不信众生，就是不信佛法的众生，没有信根的，哎，众生智应升起祈愿，就是佛的大圆经智啊，不帮助这些处在邪见当中，哎，这个听不到佛法的不信众生，他们的这个智慧呢，佛不帮助他们升起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影像在佛的镜子里头没有。注意啊，再区分一下，就是说佛的大圆镜智不是谤佛众生智慧升起的因缘。哎，也就是说他不帮助他升起谤佛的智，那种智慧吧，也叫智慧，谤佛的心行，哎，谤佛的业，不帮助他升起造谤佛的业。但是他自己造的谤佛的业，他就是由于他的因缘，他的恶知识啊，给他讲，哎，他在那谤佛谤法，这个影像佛大圆镜智上是能看到的，只是佛的大圆镜智不帮助他升起这个那样的影像，不是他的升起因缘，哎，不帮助这些邪见升起。为什么不帮他呢？彼非其故。哎，就是这些谤佛谤法的众生呢，他不是法器，他学不了佛法，所以佛呢不会帮他升起那个谤佛谤法的那种智慧的影像。哎，但是他佛不帮他升起，他自己升起的影像在佛那儿看的是清清楚楚的。因为什么？因为佛的那个心呢，是个大圆镜智，你世界上所有众生的心，哎，你有什么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它上边没有一点脏东西，它透明的。哎，它又是跟所有众生心这个重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众生心里有什么影像，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呢，他不帮助那些非法器的、不学佛法的人去生造那个谤佛谤法的业，哎，不是这个智升起的因缘。那反过来说，它起什么作用呢？谁想学佛法，就是谁想照佛的这个大镜子，哎，那佛就起这个作用，就是你一照这个佛，你一学佛法，一照佛的这个大镜子，你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样，这才是正见，那个是邪见，哎，你就由转染成净，慢慢慢慢，你的心就越来越清净，最后你也就成了佛的这个心一样，就是没有一点烦恼，没有一点杂染，哎，完全清净的大透明的大水晶球，哎，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话呢，你就是世界上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为什么说是最高智慧呢？因为所有众生的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了，世界上又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你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信息。哎，就是这个世界，众生心对你没有这个障碍，没有秘密，你不是最高的智慧吗？下边呢，就是平等性质，是第七十转的平等性质了。我们就因为那个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就是我们今天讲完了这个大圆镜智。大圆镜智呢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我们众生的常识。我们众生就是所有无始以来我们颠倒梦想的这个记忆组成的这个记忆的大圆球，我们叫常识，叫阿赖耶识。我们的常识呢，现在已经学了百分之几的佛法了，已经转染成净了百分之几。我们继续学习佛法，就清净种子越来越多，染污种子就越来越少。哎，这样换换换，最后把全部染污种子都换成佛法的清净种子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如来的大圆镜智。大圆镜智是我们的常识转染成净这样转变来的，修行来的。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听懂佛法，留下佛法正见的记忆。我们现在升起的这个梦啊，都是染污种子升起的，都是有色有声有五蕴有十八界，都是这个颠倒梦想的种子升起这个梦。可是我们在这个梦里头呢，我们要是在这儿，你要是还不学佛法就做梦，那熏回去的又是说真有物质，真有精神，真有五蕴，真有什么，又是颠倒梦想的邪见种子，那你就从梦中醒不来。但是如果你学习佛法，我们现在学佛法，我们就熏的是什么呀？是说这是梦幻泡影，哎，五蕴是空的，我们从梦中醒来就可以见到世界的真相，世界的真相是三界唯心，你就知道学佛法的这个真理了。佛法的正见留下的记忆就是清净种子，就是将来你圆满你的如来法身的法身种子。哎，我们现在已经转变了百分之几了，你转变够百分之十你就可以证到初地，哎，转变够百分之二十就是二地，转变够百分之百就是成佛，就是大圆镜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就学到这个大圆镜智是怎么回事。前边呢介绍了清净法界是根本智，哎，是怎么回事啊？是说佛的清净法界里头没有什么，所以清净法界是五蕴皆空的意思。哎，你把五蕴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就进了清净法界了。哎，进了清净法界之后，还有心里头初地菩萨还有90%的染污种子，你再把这个说五蕴皆有的这个染污种子再换成五蕴皆空的清净种子，你最后就证到了佛的圆满的清净法界。所以这个初地菩萨是空掉了，断除了五蕴的现行，但是五蕴的种子还有90%。如来是连五蕴皆有的这个颠倒梦想的种子也换掉了，全部换成五蕴皆空的清净种子了，它就是最清净法界。 好，我们就今天就到这儿吧。
嗯。